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顾博士呢还在路上啊，马上登录我们的 Zoom。那张先生，你有什么特别想谈的话题吗？
我估计最近一段时间最热的话题应该就是美军从这个阿富汗撤军之后，在阿富汗首都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后果吧。
嗯，那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因为这个网上的新闻很多哈，因为我一方面呢是阿富汗的这个现状呢令整个国际社会非常的痛心，然后对美国的这个撤军呢以及拜登总统的这个撤军的措施呢产生很多批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拜登自己本身呢也在这个新闻上进行了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澄清，或者说他自己坚持自己这个撤军是没有任何他不做任何后悔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的看呢，我觉得首先美国的这个撤军呢确实是如拜登总统所说的，它不是一个今天不做以后就一定还是要做的这么一个决定，因为毕竟美军在阿富汗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然后如果继续驻军下去所要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例如帮助这个阿富汗完成这个民主进程的这个实施，以及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民主国家的这个前景，是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军的这个撤离呢，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呢，这里边可能在撤退的技术细节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可以推敲的地方，比如说在撤的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条件的设定，或者说是一些防御的措施，就是防止它情况迅速恶变的一些措施，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商榷的一些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很怎么说，就是比较挺愤怒的，因为塔利班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时代周刊上拍那个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女孩子十几岁就强迫嫁给人家那个塔利班的士兵是吧，然后到后来想要反抗的时候被割了耳朵跟鼻子，然后这个照片后来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妇女呢，就出门不能够，不能够露脸，只能露两个眼睛，就所有的全部包裹起来了，不能上学，不能看电视，不能听广播，这非常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就是拜登这么一撤呢，就是撤得很干净了。就是让十几个地的盟友感到很寒心，就是 以后特别是还有一些国家，跟地区需要美国帮助的，包括乌克兰啊，还有甚至台湾啊，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出兵，保护他们或者什么的。那么，现在一个就是血淋淋的事实啊，就是，美军是靠不住的，就是在关键时候要，掉链子。那最后呢，他就。撤了，那么一撤的话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回到了20年前。但是呢，我也看了那个，就是拜登这个发表电视讲话，然后一看这个数字啊，就是这20年美国花了多少钱，花了1万亿美元，我的天呐，1万亿美元，你就是，你给美国人，3亿美国人或者说2亿美国人好了，每人。平均发一下，1万除以二，每人5000美元，这个数字太大了，而且就是牺牲了2500个那个美国的士兵啊，在20年里面，这个代价确实很大。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阿富汗他这个，就不想抵抗，这个不想抵抗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说相当于。我说难听点，就是扶不上大斗，或者说，或者说唤不醒睡着的人，对吧？他自己就不想打，他自己不想打。那美国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人命来帮你打，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行啊。我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美国人，美国的钱也他也不是大傻逼或者什么，就是有花不完的钱，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国家给你1万亿。你这个太实在太多了，就是说，然后当然，这个美国的总统也是选票选出来的，那你这个，这20年花1万亿，接下去还要20年再花1万亿，再搭多少人命嘛？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哈，就是，就像小袁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多其他地区啊，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的区域，可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因为毕竟这个拜登亲口说出来，说这个美国的士兵是不会去帮助一个国家去啊，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内战。
不是不是，他是说不会去打你自己都不想打的战争，因为这个阿富汗人确实是不想打塔利班，塔利班一听说塔利班来了，纷纷都放弃了。那就是本来塔利班这个士兵只有7万5千人，然后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军队有30万人，而且武器都很精良，又全部放弃抵抗，连那个总统第一时间就是说，塔利班军队还没进入喀布，总统已经跑了，你这个东西。
对，就像这个拜登所说的，说我们可以给你们精良的武器，但是我们给不了你战斗的意愿，对吧？就是一个阿富汗的这个整个政府军30万人，没有完全是失去了这个战斗的欲望，或者说是拯救自己国家的这个本能，他们愿意直接放弃抵抗，然后弃械而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军再待多长时间都没法解决。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一个核心的内容哈，就是为什么30万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他们没有这个抵抗的一个欲望？据我的分析呢和这个对资料的这个了解呢，阿富汗是一个非常穷困落后的一个区域，尽管这个。像苏联呐、啊，像英国呀、啊，像美国呀、啊，这个几个大国在此这个驻军，然后去试图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去影响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主进程，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政治进程，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这里边有个很关键点，就是它因为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山区以及这个落后的这个资讯和这个信息的闭塞，它的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区域是控制在一些 所谓的这个部落这个族长的这个手里边。这个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像有点像我们这个以前的传统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在中国呢，就是大量的是在一些氏族或者说是部落不叫部落，就叫氏族乡绅地主是这个本土的这个政治力量的核心。那外来的像中央派过来的呢，基本上都是你看像那个古时候对吧，就是七品芝麻官最小的官，但是他是个县官，他是中央政府派驻到这个地方上的一个县官。那一个县官到地方能做什么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当地的乡绅合作，来对当地的这个人民进行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治理，而不可能说是在像这个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统治了这个大陆地区以后，把整个乡绅这个阶层整个
全部消灭了，
基本消灭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党的干部派驻到乡一级、村一级、城市的街道一级，去完全构建一个这个统治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在阿富汗这种区域，还像我们这个传统社会里面那种非常落后的那种部落的那种统治结构。那在这种结构下，如果不像共产党一样把整个这个部落这个族长啊，或者说他们叫毛拉呀、这些人消灭掉的话，不去重新构建一个这个统治结构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任何人来了以后花多少钱，对于当地的政治环境以及这个治安或者说是统治都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次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在美国的这个撤离之后，他们毫无抵抗之力，就是因为他们空有一个，比如手里有枪，但是呢他们对整个的部落的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部分的社会结构的治理是没有渗透下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当地像他们有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传统对吧，那这个像塔利班他又是一个打着这个用传统的这个伊斯兰教精神或者说是法律去治理全国的这个政治纲领的情况下，那这些毛拉或者说这个族长这些酋长们如果倾向于接受塔利班的这种政治纲领的话，那他们就会在暗中相助，帮助这个塔利班迅速的收复这个整个的阿富汗的国土。而政府军，其实政府军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些传统的伊斯兰教的这个教徒对吧，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以男性为主，像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比如说批评最多的是对女性的这个霸凌，或者说对女性的这个压制，自由的这个压制。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伊斯兰教的这个核心呢、对吧。我有印象中我跟一个那个我们国内的一个这个比如说那个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阿訇去聊过，我说他就说他们伊斯兰教这个教义怎么怎么好嘛，我说对这个妇女问题，我说你们的教义是不是对妇女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或者说对他们对那个有这个不好的。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姐妹我们的这个家族里边的这个女性是保护的对吧，我们为什么用教育去要求他们比如把身体完全包裹起来把脸上要蒙起来，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男性对女性的这个色诱哈、他认为就是女性如果一旦露出来的话，他就会引起这个男性的这个强奸他或者侮辱他的这种欲望。所以呢我们是最大的保护，把他完全遮起来，你看不出，你看你女人跟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 哎，这个时候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我现在首先欢迎一下顾博士进来了啊，然后就是我现在对你说的，就是阿富汗是不是也有这种士大夫或者乡村阶层在实际上在统治的这个地区，持保留态度，因为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乡村的话毕竟还是中国就解放前中国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阿富汗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然后那个卡尔扎伊啊，然后这个就是美国扶持的这个阿富汗也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但塔利班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最大的恐怖组织，它只是一个极端的宗教组织。当然这个中国的有些那个学者说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军啊，我们也不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解放军是那个中国的塔利班，这个事情怎么把解放军跟塔利班等同起来了，这个非常可怕的这种说法不知道顾博士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法的。
因为这个小时候我就住在新疆的嘛，其实我们是跟这些当时我们国内用的措施我可能以前讲过，就是说北疆啊，我住在北疆，因为北疆他们是也有这个有当然是维族人为主，但是也有别的这个信这个伊斯兰的人嘛，因为在整个北疆，我就不说南疆了，因为南疆没去过，但是南疆的话它的这个穆斯林更多，但在我们这个北疆是这样处理的，虽然说它也有一些什么塔吉克啊，那个俄罗斯族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些在山上那些比较小的，但是总的大的我们少数民族叫维吾尔族。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就是有居民点嘛，基本上也都是五六个汉族人住的居民点，那么中间会放一个这个维族人住的居民点，然后这样的把他们的居民点就隔开了。基本上那个汉族人和维族人的交流基本上等同于零啊，因为我们也不去他们那个地方玩，他们也不赖我们这在玩，这个首先小孩子是没法交流的，成人的话偶尔有所交流，但是也是很少，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那个集市。
你不要去买羊肉串的
啊，
你不要从新疆人手里买羊肉串的，
不是
羊肉串葡萄干你要买的话怎样跟他们打交道的吧？
没有，这个是很少，因为包括那个维族人他们本身也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还有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葡萄干啊羊肉串啊，比如说它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你如果在乌鲁木齐，像乌鲁木齐它可能还配着有大量的保安啊警卫啊，那么你就可以经常去维族人住的这个地区，比如说这个商场里去买羊肉串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在普通的像我们这种居民点里面，比如说我们大部分都住 Bellevue，你非要往那个塔科马那里跑，那塔科马的警察你说他保护不保护，也不是说不保护你，只是说塔科马的非裔看见你之后会感到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就是说在国内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教堂，就是他们的那个清真寺在他们那里都有，我们这边教育就是说不要过去打扰人家，跟他们保持距离，然后实际上适用的法律啊什么东西也是不太一样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定罪的标准低一点，对我们可能是600美元汉族就是犯罪，对他们可能要1200美元。
对，就是你介绍了一通那个新疆的这个民族组成，但是跟那个塔利班有任何的关系吗？跟我们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实际上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塔利班也是一样，他们跟我们实际上是要在这个里面是谁说话老大，谁有暴力谁说话老大，因为在我们那时候也说了，就是说为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听维族人都害怕王震，因为王震来了就杀人，那么跟塔利班是一样的，塔利班那个地方政府军并没有达到很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在那里谁不怕死，谁有组织的这个青年人往上冲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占优势，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那一个不占优势的一个地区，而且又 资源又那么匮乏，其实据说有很多矿产，但是没办法转化成钱的情况下，没有经济利用的情况下，那个在那个时候，就是谁猛，谁能占。
没有，他的经济命脉就是种鸦片，然后呢，是掌握在塔利班的手里。
那我告诉过你没有？在我小的时候，新疆到处还有罂粟花，只是说不允许你去采它。我小的时候还吃这个罂粟花，因为罂粟花治感冒特别好，你喝一点的话就有一种麻醉效果，出汗啊治感冒特别好，但是他人也容易晕，种鸦片的很正常，那不共产党也种鸦片，他也不否认嘛。
对，那是但是早期了，那不是共产党草创的时候，就是解放前
没
缺钱的时候，对不对？
没钱的时候是肯定
的。对对对，
塔利班
现在他当政了就不干这事情了。
对啊，这我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你记得吧？两个礼拜之前，塔利班不光跟中国人去接触，跟俄罗斯、
啊、
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伊朗都接触了一遍。他们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要组建塔利班政府。美国估计也放弃了，美国也无所谓了。
这
就是一
个。这个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就已经谈了撤军计划。实际上对于塔利班而言，他当然他们很恐惧这个美军，就是美军如果没有说撤军的话，今天的这个阿富汗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对，
但是呢他们就像
以前他只占5%的土地，现在100%了。对，
不，你说他们就像水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美军开出去时刻会跟他们碰面，但是呢他们一见美军来呢他们就跑，对吧？他们不跟美军打，因为他这里打也打不过，甚至包括政府军他也不打，但是你要想把他消灭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
老百姓，
老百姓，对吧？你不可能说对他没犯法的情况下他就不是恐怖分子，他就不是塔利班，对吧？他必须在干坏事的时候，哎，那这时候你过去把他击毙了也好，你把他抓起来也好，但是如果他没有做坏事，他看你来了他就跑了。
对，还有一个事情我可能那个站长你不知道，我刚刚说了新疆这个情况，就是说平时你没有矛盾的时候大家都很好，维族人也很 nice， 汉族人也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唱歌跳舞，但是一旦有了矛盾，第一个矛盾跳出来他们怎么找靶子，就是你的长相不一样，你是维族人我是汉族人，这个我们之所以过这么苦就是因为汉族人的问题。
你在新疆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维族人，所以没挨过打是吧？
没有
啊，
我们是我们用的那种方式的97%都是汉族人，维族人其实很少。
但是怎么应付嘛？他们看见你汉住人，你怕不怕？
没有，很远啊！
啊，
我们住 Bellevue， 他们住塔科马，你又不去塔科马不就行了？
塔科马，开车开过去有什么差别吗？
啊，那时候他们穷，我跟你说，他们因为人一穷，他必须要找理由。那么他一找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是受压迫，为是谁压迫我们？那就是汉族人。那你说怎么办？这个怎么破？破不了，对不对？你给人家钱那又给的不多，对不对？你比如说北京要给他们发钱，一个月是发1000好呢还是发10000好，你发了10000我们汉族人干什么去，对不对？那你
在美国的标准是5000美元。
但是美国、
我们见一下广告、
地大，而且美国警察执法很严，中国警察没法执法、你说怎么执法，对不对？
好，我们见一下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广告这么短，欢迎回到我们星期一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那个顾颖琼博士迟到了10多分钟啊，然后顾博士是知名网络作家，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张立民先生。刚刚讲的那个塔利班跟解放军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等同或者互换，这个很敏感，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国内某知名教授，我们应该把它软弱一下这个事情。那个其实有一个话题，就是我现在顾不是讲是特别合适，就是吴亦凡被捕的事情。因为这个吴亦凡不是顶流嘛，是网红中的网红。
对对对。
然后你作为一个网红，你对这个吴亦凡被捕这个事情，你觉得他是活该吗？还是活该呢？你讲一讲。
他里面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他里面犯了几个错。
嗯。
当然了，我们是从一个假设，我是一个律师的角度，怎么保护你自己呢？因为
你怎么又成了律师了呢？
我说就
是
假设我是一个、哦、我是吴亦凡的律师。我会建议吴亦凡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对不对？
嗯嗯嗯嗯。
其实吴亦凡的话，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就根据这个爆料来说，他其实对女孩子很小气，你可能不知道，你如果多看几个料就知道、
哦、
他从加拿大那些地方订购假的名牌包包骗女孩子。
不是，他就是 人家给他现身他就一毛不拔，是不是、啊、
哎，对对对，他人家给他现身、哦、他以为他真帅的不行，然后就只给人家谈理想、
哦，
然后过一段时间
是给人家谈理想。那人家的理想是他有加拿大国籍，他可以把他带到加拿大去，对不对？就是解决身份。
对，就算你不能带到加拿大，你至少给人家送一点真皮的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首先是这个他是犯错的。第二个他说实话，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吴亦凡的成长历史，你就会发现我那时候写过一个文章嘛，就是说吴亦凡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妈帮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十岁的时候他爸爸出轨，然后他妈跟他爸离婚，把他带到加拿大，给他弄了一个加拿大护照，对不对、
嗯、
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没人管，就不读书了，他实际上是高中严格来说高中好像
就是以前加拿大护照是香的，现在因为孟晚舟事件，加拿大护照不行了呀，因为拿了这个护照有可能被逮捕啊，这个没罪也给抓起来。
问题是这一次如果没有这个护照的话，他有可能就没处可去了，你知道吗？
啊，
他出不了国，他的钱也用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他其实赚了很多钱，赚了接近有1亿美金呢，这个。
他钱都跑了吗？还是已经转出去了吗？
里面大部分工作室，我相信如果他妈不是特别蠢的话，应该把一部分已经转到温哥华了。但如果他妈特别蠢，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妈自己惹出来的，本来那个女孩子就在网上骂一下吴亦凡，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酷、
嗯、
上了床你又不给我买礼物，也不给我干、
嗯、
也不陪我聊天，也不给我介绍什么工作机会、
他妈妈报警了是吗？
对，他妈妈报警，然后把这件事情惹出来。那么这里面这里面其实就是，
这本来一件人家说这本来就是那个演艺圈的潜规则嘛，就是比如说张艺谋以前找过很多女演员，
对
不对？然后到后来很多女演员就是还没成年就给他生孩子。
对，
这个如果照这个标准全是强奸或者逮捕的话，娱乐圈一半都给抓起来了。
对啊，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吴亦凡他这个他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嗯，
而且吴亦凡的小气根据事后的这些出来的料让我很震惊，你知道吧？
哦，
他一个代言几百万，你说你稍微拿出个一个小女孩子，对不对？
拿个一万两万，对不对？
对吧，你发个520都没事，但是可能也是跟吴亦凡就是个经济不太好也有关系。
发个520不是开玩笑，打发叫花子了的。你拿几百万发个520
说话了、
啊、
你看他的聊天记录里520都不发、
哦、是
吧？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免费的东西是最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吗、
嗯、
这个代价最大的东西。所以说而且的话这个吴亦凡他里面犯了非常多的错，他比如说他言语啊，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都有都留下来，
都很粗俗，对不对？就是也粗暴。
对，他不光是粗，他有很明显的就是指挥别人去找那个小姑娘。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嗯、
告诉你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很著名的人曾经去纽约读书、
嗯、
好吧、
这
个、著名的人呢就是让我的朋友给他去找姑娘 OK， 这个著名的人非常的小气， 但是这个著名的人后来遇见了他的老婆，就回中国了，就在那个时间，就告诉你啊，这个著名的人，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很小气的，知道吧？
你都没说，那都很奇怪。那这吴尊杨澜，要么
啊，
吴尊看上杨澜，把杨澜带回国。
没，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杨澜那时候太穷了，他又想留在这里。但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说，他们里面很多的国内的这个就出来，你觉得他特别有钱，但是他们特别小气，而且你有的时候很难理解，就是说他以为别人都是跟他谈感情的，知道吗？
但我跟你说，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不相信这个吴亦凡是强奸或者什么的，就是那么多女孩子能够见到吴亦凡都激动的要死了。
对对对，
像你看那么多像明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李雪琴啊或者什么的，能蹭个热度就给兴奋多少天了，就是。
嗯，但是这里面还是有这些问题，因为女孩子成熟的早，而且，她在国内的话，你要想一想，别这些女孩子对她还算是客气，你要是在美国的话，现在可能50个、100个都跳出来，都指责吴亦凡，对不对？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Me Too 运动，是吧？
对对，但是只是吴亦凡的这次 Me Too 运动呢，开始国内你看这个舆论对那个叫什么都什么来着？都美竹的嘛，
都美竹，对
对对，都美竹开始他自己的爆料，大家其实就当娱乐八卦看的，非得逼到最后的形式是他老妈非要说人家诈骗，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搞出来。
就是说米退运动其实是你看吴秀波、朱军都碰到了呀，他们都没有坐牢呀，你现在已经升级到这个程度了，说他涉及到数目特别巨大，年龄特别幼小，然后就是强奸，然后呢你这就是刑事案件就坐牢了，那一判可能判10几年，这10几年算少的了。你以前那个不是朱军跟吴秀波，大不了你这个事情就是破产免灾或者怎么样子，就是大不了我这朱军说起来，我这大不了春晚就不主持了，那还活着，对不对啊？这个要哪个地方去走穴，要挣点钱或什么东西，都保住了，对不对？就肯定是名声稍微有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坐牢坐10几年这种事情。
对，
现在已经是创纪录了，就是
没有。
还有一个站长，
朱军他们主要是丑闻。他们是并没有牵扯到未成年，我觉得他
们这个都他们这些米退或者什么这个东西都差
不
多，
不是
他们也是不米退啊，朱军就是米退吗？就是到实习生，
吴亦凡不是米退
了吗？对
啊，吴亦凡不是米退，吴亦凡呢是一开始这个都美竹爆料的时候就号称有手上有4个还是5个未成年就要把他送进去。然后吴亦凡的回应呢，就是说如果我犯法了，我自己把我自己送进去。所以说这个关键点是未成年的问题，对吧？那跟那个什么朱军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
也是你去了，就是都米卓说起来，哦，你们碰到的事情我也碰到了，就是我也是嘛，就是。
反正他肯定不会因为跟都美竹发生了关系而导致他进去，他肯定是。在其他的事情上，
都美竹有他手上有他的料，就这样子。然后他都美竹没有摆平，结果那就捅出来了，是吧？
对，还有
你看他妈去告他诽谤或者说什么敲诈勒索的话，那都美竹没料也得有点料，对吧？那不可能说一点都没有。那把这料拿出来之后，那公安机关肯定要去核实，核实了之后，那就现在这种处境，对吧？比如说是拘留啊，或者说是逮捕啊，然后上法庭嘛，对吧？
对，还有一个问题，站长，你不是以前搞技术人员的，所以你要看料，他们居然把吴亦凡手机里所有的东西都给，叫什么还原出来
啊？是吧？
说明所有的东西其实在微信的服务器上都有备份。
不，这个我不知道是微信还是什么，反正他如果用的是华为手机，就有可能用的是 iPhone 的话，就是不是以前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案子嘛，就是苹果公司，就是说那个 加州一个城市发生了枪击案，就是有应该是一对夫妇吧，他们把那个一个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十几个全部打死了，然后呢就是后来他自己是被警察打死的。那后来那个就是警察局他们想要破他的那个 iPhone， 后来要找那个苹果公司说你们能不能帮忙把这个 iPhone 那个解开。苹果公司说我们要保护用户的那个隐私，不给就是不给。但是你中国的话，中国的话就是华为之所以被拯救在这里，人家就怕你就政治需要或者什么需要，就把那个个人隐私全部泄露。所以大家就觉得华为的不管是手机还是 5G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服务站，全部就是就会危害这个用户的安全。
现在苹果也一样，苹果因为原先呢是密码，现在是指纹跟面部识别，警察把它摁在那儿，拿他脸一照，那个手机就开根本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有很多人还是用密码，我还是用密码，我不想用指纹，所以我还是用，就是那个你自己选择了用指纹呢，这是你自己的事情的。
对啊，
吴亦凡的话肯定是警察，北京警察说你把所有的密码都给我，他可能就给。
对，没错。
对，这个国内呢，你不可能说我要找律师，我要保护你，保护我自己，因为国内的律师找过来，最后警察说我们需要他的密码，律师还是要给，你不可能找理由说不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吴亦凡这次还靠加拿大护照能护着他，因为我看了。应该是判10年最多，
但还有一个叫驱逐出境，是坐完牢驱逐出境还是坐牢之前就驱逐出境？
坐完牢驱逐出境，但是也分情况。那个加拿大人好像是，其实就是先驱逐出境了，因为有的时候也是跟政治有关系的嘛，就有的是先驱逐出境了，以后其实就不用来了，有大部分是。要屌丝的话没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一直坐着呗，坐完了之后再驱逐出境。但是对他来说这辈子也没啥遗憾了，你知道吗？30岁之前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为什么没遗憾？你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你这个30岁之前就是还比较顺利，以后就不要活了，这个事情不对的。
那以后除了中国别的地方都能去，那有什么无所谓，就回来没有人理他而已，对吧？回不来了嘛，那就。而且他在那个地方还赚那么多钱，如果他妈不是蠢货的话，老早就把这些钱都可以转移出去，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
我估计前面就是他还没逮捕的时候，这个钱除非已经冻结了，不然已经应该转出去了。
对，但是从他妈报警这个情况来说。可见他妈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你很难想象。那因为他在北京也买了上亿元的房子嘛，呵呵，空在那里，所以说很难说这个情况。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
我跟你说，他也不是网红，他是反正是名人，他粉丝几千万，对不对？就是微博本来就3000万4000万，
那很多里面都是这个那种加上去，并不是真粉丝。没有用，而且
我觉得他的钱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一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管制呢，首先它管制的是国内的人，对于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外国人，在中国，
但他人民币要换外汇转出去也是有限制的，
那没有外国人是没有的，
外国人没有限制啊。
当然没有了，那除非说是故意卡的啊，就是正常来讲，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了外国的护照，我在国内有一些人民币，比如说几百万，我拿出来就不受这5万美元的限制了。
你别说是你是外国人了，你就是绿卡，你对吧？作为这个就是侨居在海外的华人，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一次性像这个向政府去申请一次性，比如说你把国内的房子卖了之后，就可以把钱一次性转出来。你不能老转哈，你不是没事老转， 那作为那个外籍人的话，那外国人在中国赚钱，你肯定得让人带走啊。那就像，对吧？那个外国公司啊，那不可能说赚了钱之后不让人带走。
对，所以说站长你
这个我没听说，因为我原来绿卡，我想我想转钱，这他们说你最多只能转5万，就是这样子。
绿卡当不算，你要是外国人，
刚刚咱先说的是绿卡呀，
不是你要去申请，你要去申请，不是说随便可以随便转，你知道吗？
申请我在国内总共没待几天，还要去申请，我申请了等你半年，我靠！
不申请是你不申请的问题，他法律程序上他是有的。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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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栏目。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那我们从前面那个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然后又讲到那个国内顶流艺人那个吴亦凡被捕，然后我们再谈一谈这个有一个也是网红医生啊，张文红现在也碰到了一些小麻烦，就是有人指控他20年前的博士论文造假，就是说那个剽窃别人的，比如其实说他的博士论文有3300字是照搬了另一个已经出版的不是已经发表的文章，那么现在其实是谁捅出来的呢？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人，说他叫赵胜业，这是也是一个网红还是什么，但是这个人好像劣迹斑斑，以前在微博上说要那个把整个世界给炸平
啊，对，
这个挺这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恐怖分子啊，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张文红得罪了他们，就说张文红好像是南京禄口机场那个的 Delta 病毒泛滥的时候，张文红说那个中国要慢慢的跟病毒共存，就说不能出一个病毒就把所有的人都给封起来。所以呢，他就说，这我觉得这挺好，说的挺好，但是现在就大家都在批这种说法，说人类不能跟病毒共存，所以呢，说那个张文红是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结果呢，就有人把他20年前的一篇论文，博士论文7万字当中有3300字，不占比不到5%，那这里面他而且是综述，不是核心，不是他的论文的核心部分，综述嘛，就是说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然后这段叙述的时候照搬了一篇论文的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像回到了文革一样，要批斗他的样子，因为有点这个处在风口浪尖上面，对吧？然后那国内呢其实舆论是一边倒的，其实都是挺那个张文红的，因为张文红在那个这个网民当中口碑还不错。那现在这个海外的话碰到那个方舟子，好像 碰到是他的打假的领域，所以他一口也咬定一定要说这个，张文宏是造假大王。那我不知道两位，顾永琼博士也是这个，学术上肯定是发一些文章的，对吧？对这种学术造假，你认为张文宏，有这么严重吗？
他那个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关心过细节，首先这篇文章也没人读，肯定也不是那个最早爆料那个人去读的，肯定是有人私信说你看，我认识张文宏的一些人，因为那篇文章后来把那个我看过两篇文章对比，这的确是抄袭，
不是就是综述嘛，就是3300字，你要印出来一两页，对不对？这个两三页或者什么东西。
对，但是这个也不能我读了，这个基本没什么差，对不对？没什么差，这个就不对。你至少你要是引用，
这肯定是不对，对肯定不对。但是你这个东西20年前的东西，这个是
首先20年前这个是抄是那个肯定是抄的，这个，但是他抄的时候他没有。你哪怕把那个对方引一下都可以，因为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引别人也不能够引，
他只能使用，我觉得是使用不端嘛，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格可能。
对，
这个是他的论文的主要的贡献不在这里，他
对，因为主要贡献部分大家也不会去读，因为那一大堆读来读去大家头痛。
综述嘛，就是说叫所谓的 state of art， 然后做现在市面上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他就引用一下。当然你每一句话用自己的话说嘛就麻烦一点，比如说
对，
就是说张三某某单位的张三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引号，然后呢你抄进去再加个引号，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那这样可能就没问题了，对吧？
对，
那你就是整一块张三也不说这是张三的，嘣这个也弄过去了，那以后，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跟他现在的事情没关系啊，你现在他在这个抗击这个新冠病毒这个领导岗位上做的挺好的，你非要把它搬下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
因为
没什么必要。
因为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张文宏用的是美式的西式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严防死守，要恢复经济，但这个事情的话就会威胁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整个指导理念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其实在头条啊很多，其实张文宏的粉丝是挺多的，只是不敢说话。因为你，而且我也发现我在那个昨天做了一个视频讨论张文宏是否抄袭这个事情，怎么改头条抖音上都不让我发，怎么改都不让我发。那么
不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去看望张文宏吗？这个说对那个感谢他所做的贡献或者什么东西，这个李强不就挺了他了吗？这个事情。
但是从某个观点上来说，实际上在国内是不能够用跟病毒共存的，因为国内的医疗啊，人和人住的这个环境啊，其实都，如果你要搞，
对，你不能共存就不能共存，你让那个钟南山去说一句，那我不赞成那个张文宏医生说的话。我们是不能跟他共存的，你就这样好了，你不要去搞肉体消灭这种事情，先把你打倒，然后你就是以后跟那个吴亦凡一样，最好把他弄得坐牢或什么东西，这种事情就没有必要了。这个反正他也是一个专家，然后呢他名气再大影响再大也就是一家之言，对吧？他可以这么说，别人也可以那么说，但你不要去搞这种黑材料，或者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然后再去看哪段文字是抄的，这个事情，人家不是还说了吗？你这个领导岗位没有挖出他有小，就是搞小三，也没有去以前谋事，也没有做，也没有去收人家红包，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就然后结果其实去说他20年前都是那个学术这个使用论文不端。你这个说明他是一个还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很清洁很清廉的，对不对？
他严格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再插一句啊，这个美国总统这个乔拜登，他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的演讲稿就是抄的， 就被查出来。你去上去搜，他竞选过三次总统嘛？第一次你比较年轻，拿了一个稿子出来念，结果是抄人家的。但是张文宏这件事情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呢，张文宏这个，在那个时代，那一批人里面，的确很多的时候他们写这个不是很规范，因为严格说来，如果你这么抄的话，你导师肯定就会问你这一大段话从哪里来的，对不对？
对。
如果他发现你是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话，你至少要学会自己把它改说一下，对不对？你张三这么说，你可以反过来说，但是你至少要把语序啊、说话的方式
语序要说对。那一般正常来说呢，我们这种中书的文章也写了很多，对不对？你说这句话说了之后，后面要加个括号，对不对？然后出处谁谁谁，然后呢后面这个参考文献都列出来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没问题了，对。
对，但是张文宏那个时候肯定也没有做到。那个在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因为他们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去图书馆，其实都是要借那种书面的材料去看的。你要是写这种，比如说毕业论文什么东西啊，你憋在那里自己写，还真写不出来。我跟你说，你写，尤其写那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当然的话，他可能就是看见某一个小的杂志上面觉得大概没人看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国内的论文答辩的话其实也没有说会那么严格，知道吗？因为这个我看见过国内的那个导师答辩，大家也不会。
我是觉得你这个你就算像他没有注明出处这个文字，但只占不到5%，你也不可能复旦大学说我就取消你这个不是论文了。这种我觉得做不到。你如果做这个不到5%就取消论文的话，这个全中国的博士可能30%-40%全都取消。
国内的查重率好像是10%吧，咱们定的10%还是8%。
对啊，他不到5%呀，那这个东西。
而且其实像他这种做专业学科方面的查重率其实应该会很低。因为没有人做他这种东西，你又不是做一些人工智能一些大的篇幅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上一些，比如说你那个小的方向，我那个论文方向，可怕我做完之后都没人再做的东西，我也没地方，也没人抄，我也没抄别人，对不对？你画个图，画完了之后也只有我画，也没别人看。
我的文章被人家抄了很多呢。
你是做 WE 还是做什么？
我做人工智能的。
我跟你说一下，人工智能在那个时代，我认识好多人工智能的博士，他毕业就没有工作，因为人工智能在那个时候太超前了，你知道
吗？哦，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老，没有那么久啊，在10年前，对。
那时候还是很超前，那时候
就
很超前。
所以我们的论文引用快5000了，已经那个顶上全国那个中国国内这个计算机行业这个教授的前1%了，已经是。
那你可以申请 IEEE 的那个什么呀？
飞了。
认识。
对呀、啊。
申请完了，你看你中美两边通吃，你专家回去，专家一起。啊，再给你讲一下，顺便时间给他。那个国内现在不好混，我才知道。那个我同学还有朋友去中山大学做教授，知道吧？后来才知道他们招几百个人，结果最后能变成教授的就2-3个、5-6个。
因为现在就是国内海归回去也是当讲师啊，然后就是或者是助理，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嘛。那过了5年还要评的嘛，就是能不能跟美国有点像。所以呢，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复旦的那个。海归回去没有评上，就把书记给杀了嘛。这种事情挺多的。
对，因为那国内的那个搞大量的这种养蛊啊，这种实在是受不了。不过像你这，你应该申请一个 IEEE 的更高级的，这样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少。
这个我觉得你在。美国这个一个野鸡大学当个院长，在国内人家也查不出来，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这个查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可以移民局发 I-20，我也无所谓。人家说我这野鸡大学的，我就 我说我可以给人家发留学签证，让人家过来学英文，这不挺好吗？再说经常骂人家野鸡野鸡，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来美国读书又不能改变你命运，怎么来这里就你就是在给美国奉献你的青春的嘛，对吧？
嗯，那总比在阿富汗好，对不对？就阿富汗这个包机就是本来只能坐200个人，后来挤进去了800个人，然后起飞的时候飞机的轮子上还掉了2个，
掉了三个
又掉下来了，就是他不管了，因为再不飞说不定被塔利班打下来了，那只能起飞了，起飞的这个就是挂在轮子上的就掉下来了。
没有，美军其实跟塔利班，我看那个新闻，其实已经达成协议，就是
达成协议机场保护的，对，
对对，就不允许骚扰那个。但是塔利班他也不会骚扰，因为就跟中国共产党那个解放战争马上要胜利了，我已经马上要做主人了，我就要改变这个姿势了，就不会再去跟那个什么对着来了，知道？就要变成人命。
不可能去，他们现在不可能跟美军打。他巴不得美军赶快走，
就是美军是这个最后这个协议，比如说机场啊，这个保证机场，不然的话，美军说起来我们再杀回来好了，大不了你杀一个美军呢，你杀杀看呢，对不对？我都大不了再花20,000,000美元把你杀光了，再来你不本来江山都到手了，对不对？就是算了吧，就忍一时吧。
那些爬到那个机轮上的那些人，他们很多是就是跟美军有过合作的一些，就是要走，但是呢因为比如签证啊，或者说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他没有，
他们一直在搞那些东西，就是那个给美军当过翻译的那些人，然后呢给他们办签证，但是那些人也很多的，就是然后呢就是现在美国人他这个
很多会来下图
啊，
很多会来西雅图，
用5000多个人好像。
对，但是它里面会有家属，因为这种签证应该是3年之后你想转绿卡就可以转绿卡。这跟之前的那个应该是。
对，他这个是特殊的难民，特殊的难民签证应该是。就可能这个直通道应该快一点可能是。
而且西雅图是很著名的。就各方难民都希望来的地方。
西海这西海岸还有那个加州呢，旧金山、洛杉矶啊，去的地方多着呢。
啊，那段太热了，他们会说那段太热了。我来自阿富汗，已经不希望。但是西雅图是很出名的，好像还有一个中部的什么哪个州。但是西雅图因为从某种角度上好像是可以让他们选的，很多人会选西雅图来。
西雅图你要说知名度还不是最高的，在全美国那应该是有一部分人会来选，会选。
嗯，但是你要是做经常做 Uber 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有很多来自西非的，索马里的。
那是我们说的是阿富汗，它是
一样的，
它是亚洲
也会过来开出租车的，你信？因为很多我看那些人他过来的话，他也不肯给他高官做，他除非有钱，特别有钱，但大部分我看也不像。那么
他们没什么。
好，我们时间到尾声了，谢谢郭永琼博士还有张黎明。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